我在这里祝大家中国农历的新年快乐。今天这个信息是大概是经文最多的哈，要念好久好久，一共很多节，从23章的13到36。那我上个礼拜有提到，就是马太福音23章呢，是整本圣经中很多基督徒最或者是慕道友最受不了的一章，因为就是这一段哈，耶稣还蛮凶的哈，骂一直骂，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哈。所以这一章中，我们就感受到一个叫呼吸的思想，燃烧的言语。上个礼拜提到，一个思想是我们每天呼吸，可是耶稣说出的话，好像一把火在那边烧一样。耶稣这里呢，一连说了7次的有祸了。那因为14节呢，是有些经文，有些手抄本有，有些手抄本没有，所以我就跨幅，有的有加上第14节。那耶稣呢，在这里是控诉他们。我们上次讲到，耶稣控诉我们都是有理由的，所以上次他就做了一个解释，就23章的1到12节做个解释，说他们对公义呢有一个错误的概念，那他们对神的工作呢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他们对什么是伟大呢也有一个错误的概念。所以呢，今天就引进了这七次的有祸了。在这里呢，耶稣用了6次称他们是假冒伪善，不包括14节，有6次称他们是假冒伪善，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文士是对圣经非常熟悉的，法利赛人是生活非常近前的一群人。所以呢，他们的对圣经的熟悉、生活的近前，都无法阻止他们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一个假冒伪善或者是虚伪的人。他们不是第一天就说：“哎呀，我们凑在一起，我们一起做个虚伪的人。”没有人这个样子。那我们基督徒信主了说，没有第一天信主受洗之后，哎呀，我们开始做个虚伪的基督徒。也没有人这样子做的。可是在他们信仰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走向了虚伪的道路。假冒伪善的人，首先他是没有安全感，他对自己没有肯定，所以他就必须要装，因为有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装，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怕别人逐渐的轻看了他，所以他必须自我不断的膨胀。然后假冒伪善的人是伪装成一个你不是你自己的人，你装成一个你理想中的那个人物，可是不是你自己，所以你不知不觉就欺骗了自己，不知不觉中你就欺骗了自己。假冒伪善的人对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饶恕呢视而不见，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完美，我们每天都需要耶稣，我们不完美，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人，没有一个人。可是假冒伪善的人要在人面前表现自己是完美的人，我多么好，我是100%完美的人，所以他们忽略了耶稣的宝血要赦免他们，所以他们不断的用道德的优越感呢就一层一层的面具就戴在上面。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的私生活呢是隐藏的，他在公共就是众人面前不敢流露出他的私生活。可是我们基督徒必须是个诚实的人，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每一天都需要耶稣。所以在耶稣向这些众人门徒做了解释之后呢，他就讲了这7个有祸了。圣经中的有祸了呢，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幸灾乐祸啊，你有祸了，看人家遭殃，不是。有祸的是 代表一个审判的悲伤，为那个人的祸呢感到悲伤，可是呢又提醒他，在这里有祸的是神正义的愤怒的一个表达，就是告诉那些人神的审判要来临，你赶紧的悔改，趁你还有机会的时候赶紧的悔改。耶稣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他将来要扮演的角色，他是那个最公义的审判者，他有一天要来审判所有一切抵挡公义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他的审判台前靠着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必须要披戴耶稣的公义，在审判台前才能够站立得住。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一直到31节呢，在原文中，在希腊原文中都是用现在式，就现在的时态。当在他们的观念中讲现在的时态的时候呢，就是代表持续在做的，耶稣讲的那刻他们还是在做，就代表他们的耶稣所指责他们的成为他们生活的习惯，生活的一个部分，现在仍然在做，所以是原文中用的现在的时态，现在持续的动作。他们在这里呢一共讲了七个有祸了，前六个呢是连在一起，一二是相类似的，三四类似的，五六类似的，第七是最后的一个。当然我们就除掉了14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二，第一个跟第二个有祸呢是指他们误导，他们就引导人误入歧途。在这里耶稣特别要警告我们，假冒伪善会影响我们还有其他人最后的福气，我们会误导自己也会误导别人，没有办法受到神的祝福。这两个有祸人呢是指出当时的那群宗教的领袖对那些的神的子民呢属灵的生命的管理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地步。在过去他们的历史中，那些属灵的领袖呢是忽视了或者是欺压神的百姓，可是到了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稍微有改变，可是他们却用一个不正直的方式呢来处理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滥用了人家对他们的信任。所以做属灵领袖的甚至属世界上的领袖的应该是什么？要负责任，因为别人老百姓选民给你的信任呢，你必须要负责，而不是滥用别人对你的信任。因为耶稣说唯有不知道的呢当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就少受责打，就是说当我们不知道犯错呢，在糊里糊涂中犯了错呢，神的责打就会少，可是你知道明知又故犯的呢，责打就多。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呢就向谁多要，这个是圣经的一贯的原则。你要做领袖的呢，你负起了责任，你在众人面前有很大的荣耀，可是你要受的责打就更大，因为神委托你的责任大，你受的责打就要大，如果你犯错的话。所以第一个有祸呢在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因为怎么样呢，在人的面前把天国的门就关起来，你自己不进去，那别人想要进去呢你却不让他们进去，哇，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你自己不想去天国，你还阻止别人要去天国，他们就利用他们是老师、拉比、夫子的地位，就是说教导的地位呢，把天国的门锁起来，层层的枷锁，让人家很难进天国的门。你必须要做这个、做个、这个、这个、做一大堆东西，你才有机会进天国的门。所以呢，他们甚至人家正要走进天国的人，就把他拦下来，这是有祸了。这一群人把天国的门呢，紧紧的上了锁，使那些人无法进去。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很简单的介绍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把信耶稣基督层层枷锁，你必须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你才能够信耶稣基督。不是，你就是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进入天国。你要真心的相信，你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就得救。我们不要加个锁，你必须每一个礼拜天一定要来，一定要奉献，一定要读经，一定要祷告，这些是你进天国的必须的条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当然，这些是你信主之后你应该努力去追求的，可是不是你信主的必要的条件。所以这一群人呢，就是这样子，律法主义者，把天国的门紧紧的关住，自己不进去，还不让人家进去，看到别人得救，心里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哇，你们得救太轻松了，太简单了。像我们呢，哇，常常祷告，常常进食，那你们都不做，这个是他们的有祸了。然后第二个有祸了呢，就是反映出他们实在是也是对迎娶人的灵魂还蛮有热心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你们走遍了洋海陆地。哇，走遍了洋海陆地，像我们今天的宣教士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她是去埃及，是不是走遍了，要买机票。现在的人比较容易，买个机票就回到埃及。以前的人哇，都要坐那个船哈，一路一路颠簸的过来，要走遍了洋海的陆地。他们的热心，我们今天比起来是相形见绌，我们无法跟他们相比。他们是蛮有热心的，走遍了洋海陆地。在马太呢福音中，这个走遍这个动词呢，一共用了三次。一次就在这个地方，另外两次呢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马太福音4:23说，耶稣是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第二次呢是在马太福音9:35，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呢，有意的把他们的走遍洋海陆地呢，跟耶稣的走遍各城各乡加利利地呢，做一个对比。耶稣的走遍比起他们还差蛮多的，耶稣是加利利各城各乡，他们还洋海陆地，跨海跨洋，更厉害哦！做个比较。所以他们的热心呢是无可置疑的。关键是什么呢？在这里和合本说了一个字，说你勾引一个人入教。勾引这个字呢，和合本把它翻成很负面的勾引，非常恶劣的，你是勾引，这个会误导我们哦。新的和合本是说服， 说服，就是跟人家传福音，一个人辩论，把人家最终给说服了哈，跟勾引哦，这个意思差很多哈。新译本呢是最按照原文的这个字的解释，叫要死，就死得，为了要死这个人信主入教哈，加入教会哈，要死就死得。那英文的 NIV 呢是翻成 to win 赢，就赢得一个人入教。勾引是非常负面的解释，说服是强调了一个让人 得救的一个的过程，我说服了他。要死呢是字面的，赢得呢是最终的目的，为主赢得一个灵魂。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3章15节这一节告诉我们呢，我们对福音的热心不只是要死赢得说服或者是勾引一个人入教，入教就是等于是加入教会，我们对福音的热心呢，我们要帮助这个人成为什么，不是加入教会而已哦，要成为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你在基督耶稣里远重于你加入任何的教会。很多人加入教会成为一个俱乐部，也是加入一个俱乐部，加入 YMCA， 加入什么东西，加入一个教会，不是，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一个人只是入教，就加入教会的话，他可能是什么地狱之子，这边耶稣说的，他既入了教呢，使他成为地狱之子，因为他只是加入一个一群人凑在一起的一个组织，他仍然是地狱之子，他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加倍的地狱之子，因为他自以为他已经得救了，事实上他还没有，他是加倍的困难。很多所谓的加入教会的人呢，他可能都认为他信了耶稣的，事实上呢，很可能都没有。可是他信主是更困难，因为他以为得救了，事实上还没有得救，那个更困难。你跟他传福音，他说：“哎呀，我已经信主多少年？我们曾经，哦，去探访，在加尔德探访有一个人，说啊，你信耶稣没有？他说我是某某大牧师给我受洗的。我说你得救了没有？我是在某某大教会受洗的，你得救了没有？我是在某某大会的会员，你得救了没有？谁跟你受洗，跟你得救不得救没有关系。你在某某。”大教会在约旦河在什么地方受洗，跟你得救不得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完全没有。你得救了没有？你是入教呢，还是入基督？进入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人才是真正的什么？天国之子，光明之子。所以这一群人呢，在救恩中呢，误导人走向了歧途，天国的门把他们关掉了，勾引人入教，加入一个教会的组织而已，完全的误导，这是他们有祸了。然后第二个呢，他们有祸，就第三个跟第四个，就是他们曲解扭曲神的律法。那在这里呢，就是经文很长，我就长话短说，就是他们对神的律法中呢，把圣殿跟那个礼物呢完全曲解，他们认为礼物比较重要，圣殿比较不重要，或者是金子比较重要，坛比较不重要，他们把这个礼物跟坛还有金子跟圣殿的重要性完全的扭曲。 他们是看重那些有价，就是人有价值的东西，礼物、金子，没有看重神的殿、神的祭坛。所以这一群假冒伪善的人，他有一个危险，就是他是自欺欺人，最后导致了对他们罪的合理性。有的时候呢，我们犯错呢，我们会想办法自圆其说，做个解释。他们也是情况这样子，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不敬虔跟贪婪呢，他们就扭曲了神的话语。哎呀，说殿没有那么重要，礼物才重要，礼物重要，你来敬拜神没有那么重要，你来奉献才重要，金子重要，礼物重要，殿跟坛有什么呢？有什么呢？你指启示呢？你要指着那些东西启示，不是指着那个神启示。所以呢，他们指着坛殿启示，指着天启示，却不晓得，当他们指殿的时候呢，是指着那个坐在圣殿中的那一位；指着天发誓的时候呢，是指着坐在天上宝座的那一位。耶稣警告我们，不要随便启示，不要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不要指着任何启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可是这一群人呢，却不断的扭曲神的律法，扭曲，诱惑了。那第七个，就是第三个有惑了呢，在这里就是在扭曲的过程中，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这里我们读的时候，哇，读了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惑了，不断的读。可是在十六节的时候呢，他却说你们是瞎眼领路的有惑了。这个是跟其他的有所区别，是瞎眼领路的。所以在这个曲解神的律法的这一段中呢，耶稣特别说你是瞎眼领路的，你看神的话看不清楚，你眼睛是瞎的，有眼看不清，你看你瞎子还去领人家，瞎子怎么可以去领其他的瞎子，就走到洞里面去了，跌倒都不知。所以呢，他们不只是瞎子，是无知的瞎子，他们没有意识到呢，罪人的献祭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我们给神一个恩惠。神能够接纳我们的祭物呢，是神对我们的恩慈。如果我们认为神悦纳我们是我们多么伟大的话，那我们就犯了一个傲慢的罪。所以呢，在旧约中有一个人叫做大卫王的，他是最合神心意的人，他清楚的明白我们给神任何东西，是神先把那些东西给了我们，因为我们得获财的能力都是来自耶和华。所以大卫在准备为神的殿呢，要神不允许他盖圣殿，可是他仍然想要盖圣殿，可是他没有办法盖，他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盖，可是他不是躺平就算了啊，你不要我盖我就不盖了。可是他为了他儿子盖圣殿呢，收集了一大堆的金银宝石，让他的儿子盖圣殿非常顺利。所以他呢就一直收集自个人的财富、国家的财富，所以他来称颂神说，那我算什么，我的百姓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的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 大卫的态度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没有学到，他们看重的就是说，哎呀，这个我起誓怎么样呢？金子重要，礼物重要。你看，我把金子、礼物这样子的牺牲拿给神，给你神你面子哈。可大卫说什么？我算什么东西？我能够乐意的奉献，都是神你给我的恩典，因为我奉献的东西是你给我的，我把你给我的，我奉献还给你。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态度，这个是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的教导，我们不要把它曲解。我们不要把它曲解。在信主的过程中呢，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把神的话语曲解来符合我们自己的意思，这个就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那第四个指控呢，有祸了呢，与第三个也是一样，他们在什么薄荷、茴香、芹菜上呢，都算好十分之一，好厉害啊，好厉害！今天割了多少，收了多少的薄荷、茴香，都要算一算十分之一，拿到圣殿来献祭给神。可是神说，你献祭给他，神看重，可是神更看重的是那些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就是公义、怜悯跟信实。公义的神，他是怜悯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也要所有到他面前献祭的人，也是这样子的人。这个是神最看重的。可是他们看重的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薄荷、茴香、芹菜这些东西，他们却忘了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信实。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什么是我们不可不行的。耶稣这边说是当行的，也是不可不去做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我们要做一个为这个世界的不公能够站出来的，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的人的心越来越冷淡呢，能够懂得怜悯那些人。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虚假、违约、言而不信的这个事实呢，我们要成为一个信实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需要东启示西启示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一诺千金。所以呢，他在这里耶稣就说，你们瞎眼灵路的这个蒙虫滤出，骆驼却吞下。耶稣是用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蒙虫是一个大概最小的东西，骆驼是很大的东西。你那个最小的韭菜啦、茴香、芹菜，你都可以算出十分之一来，都可以把它过滤出来。大的呢，公义、怜悯、信实，像骆驼般的大的呢，你却什么，就吞下去，就当作没有不知道一样。这一个呢，是他们曲解神的律法的结果，值得我们好好的提醒。当我们曲解神的律法久了呢，我们就自欺欺人，圣经就自我解释，最终导致我们对罪的合理化。就是每个时代呢，总有人读解释圣经的时候呢，都会不断的曲解，不断的曲解。这个是假冒伪善的人，他曲解呢符合自己的意思。成功神学就是其中一个曲解。神要祝福我们没有错，可是神祝福我们是不是使所有的基督徒都成为百万富翁？ 你买什么股票，什么股票都涨；你买什么房子，房子定涨。儿女都是 一帆风顺，事业一帆风顺。神有没有这样子的应许？而成功神学就是这么说，一大堆。那对未来的预言呢？尤其最近哈，一大堆网络的预言，以哈战争，这些每一次呢都开始预言。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它即将来临，可是没有告诉我们是何时何日何月。迹象好像显明了，可是只是显明了，我们不需要硬靠上去。这个就是逐渐的扭曲了，符合自己的意思就来曲解。然后他们不只是这样子扭曲神的话语呢，他们到一个地步就是用虚伪来掩盖他们的邪恶，来遮盖或者掩盖。这是第五个、第六个有祸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他不断的就强调他外在的一个表现，他外面看得漂漂亮亮的，可是他掩盖了他内在的腐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谨慎，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把我们外表的行为要故意来强调呈现在人的面前，可是我们内心的倒退呢，我们却有意的掩盖甚至忽略。所以第五个祸呢，耶稣说什么呢？你们要洗净杯盘的外面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跟放荡。勒索呢，也可以翻译成贪婪，也可以翻译成抢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是说什么呢？应该干净的是杯子和盘子的里面，而不是它的外面。里面的干净比外面的干净还要重要。耶稣对虚伪的宗教领袖的挑战就是，你们应该开始清洗你们的内部，然后呢，就会什么？从你的内部就会发出你的外在。如果我们的内在是公义的，我们的外在就是公义的；如果我们的内在是怜悯人的心，我们就会流露出有怜悯人的这个行为；如果我们的内在是信实的，是诚实的，我们外在呢也是诚实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里面先洗干净，我们的外面就自然就干净了。那他们却是相反，他们用外面的清洁来掩盖里面的污秽。那第六个祸也是一样，就是讲到了粉饰的坟墓，外面好漂亮，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还有一切的污秽。耶稣说：“你们也是如此，在人的面前，外面好像很公义，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如果我们触摸到死人的时候呢，他们触摸到尸体的时候，一个礼拜是不洁净的，啊，必须要献适当的祭，才能够洁净自己。可是他们就强调了这些，所以呢，他们用这些外在的看起来非常的圣洁呢，让别人对他们充满了信心。实际上呢，是在人的面前设了一个陷阱，因为他们设立了一个错误的榜样，就是说你们可以用虚伪来掩盖你们内在的邪恶。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内心的生活会影响我们外在的行为。因为神为什么圣经反复的说，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在。我们的内心是神所看重的，可是假冒伪善的人却颠倒，他 他想办法掩盖，因为我们要看人的内心是非常的困难。我们看人的外表，哇，穿得整整齐齐，很容易一看就看得出来。可是我们看他的内心是非常的困难。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不需要掩盖。然后到一个最后一个地步呢，他们走到一个地步，从起先的误导一下、扭曲一下、掩盖一下，到最后呢，就是谋杀。这是第七个，第七个跟前面呢有所是等于是个高峰。前面六个都是两个两个两个相配对，第七个就特别凸显了，尤其是在它的用词上。因为我刚刚提到前面的六个呢，几乎都是用现在的时态，他们现在呢仍然在误导，现在呢仍然在扭曲，现在呢仍然在掩盖。可是到了谋杀的时候呢，哇，这个地方呢，他就马太呢，当然记载着耶稣所说的话呢，就有所不同。他不仅提到犹太人现在所做的事，谋杀神的先知，也说回顾你们过去，你们过去的祖先呢，也在谋杀神的先知。旧约告诉我们一大堆。然后呢，你们未来在不久的将来呢，也要谋杀神的先知。在不久的将来是指谁呢？就是耶稣他自己。当耶稣说，意思说我跟你们说完了这个话之后呢，你们仍然会谋杀那一位神派到你们面前的使者。所以这一个第七个诱惑呢，就是连贯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他们过去的祖先谋杀神的先知，到他们现在不断的逼迫耶稣基督，试探他啦，挑战他啦，控告他等等，然后呢，最后呢，真正的判了耶稣的死刑。所以呢，耶稣在这边告诉了他们，耶稣呢指出他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如何的对待上帝的先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公，我们自己也会看到，打开新闻看到一些事情就很生气，怎么这个样子，好人怎么都会受到这个冤枉啊等等，义人怎么会受苦。可事实上呢，当神审判这个邪恶的世界呢，他有一个，还有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让这个恶者继续的犯罪下去。在罗马书第一章，神说什么？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你们就继续做下去，任凭你们心里的情欲继续行那些污秽的事情，继续行那些可耻的事情，继续存那些邪僻的心。罗马书第一章的18-32节，神就任凭你，那你去继续做。耶稣在这边就是说，你们就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就继续去做，把你们祖宗杀先知的这个罪恶呢，继续的去充满，继续的充满。你们是蛇类，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怎么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句话的问题的答案是一个，你们不能逃脱，不能逃脱，无处可逃。所以呢，在这里呢，耶稣就说这一些的罪呢，都要归给这个世代。 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讲了两个为义受迫害的旧约的人物，第一个就是亚伯。耶稣一讲就回到了创世纪的第一个谋杀案，就是兄弟戏强，哥哥就杀了弟弟，该隐就把他的亚伯弟弟亚伯杀了，因为哥哥嫉妒弟弟，两个去献祭，一个神悦纳，一个神不悦纳。神不悦纳的那哥哥呢，看了弟弟就不顺眼，哪一天在田地看啊，这边都没有人，啪就把他弟弟杀掉了，掩埋掉。第一个，人类历史中第一个谋杀案呢，就是兄弟杀兄弟啊。所以我们看呢，现在的很多事情也不会觉得，应该不会觉得很奇怪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该撒利亚，是旧约中的最后一个先知祭司。然后呢，他是被在哪里杀呢？是在圣殿被杀的。当然其中被杀的也很多，耶稣就用这两个，第一个跟旧约的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被杀的，来代表谋杀神的先知呢，这件事情在他们当中不断的发生，最后还要发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控诉他们的时候，不仅给他们解释，也非常，我们可以说不礼貌的、不客气的讲了这七个有祸的。他们不喜欢听，耶稣还是讲。当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呢，有些人也不喜欢读，觉得耶稣是那天是怎么搞的啊？这么的冲，话就政治正确性就讲的委婉一点哦，讲的委婉一点，不要讲的这么冒犯人。所以我们每逢读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呢，事实上读的心里很不舒服哦，不是很多人喜欢读这一章。可是当我们回顾从主耶稣基督口中所出的这个悲惨的有祸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法利赛人会是耶稣基督的敌人。因为耶稣强调人的内在，法利赛人只关心人的外在。耶稣的教导是根据一个精神属灵的生活，法利赛人只是强调遵守这个遵守那个律法主义。耶稣用他自己的品格来衡量他的生命，法利赛人却借着种种的外在的活动礼仪来衡量他的生命。耶稣教导人要公义，要怜悯，要信实，要谦卑，要愿意走恶里路，要牺牲。法利赛人却是非常的骄傲，看这个看不起，看那个看得不顺眼，指手画脚。他们要利用人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也就是到了这个地步，耶稣在世上3年的侍奉呢的事工，跟法利赛人来来去去。他30年的成长的生活中看得太多了，然后3年呢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传天国的福音，被人家种种的刁难，种种的挑战，时候到了，他离世的日子到了，他最后呢就把他所累积的就说了出来，不只是说给当时的人听，也是说给我们今天的人听。因为我们也不知不觉也很容易走上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这条虚伪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误导了人？我们是不是扭曲了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百般的遮掩自己的罪？我们是不是攻击 批评神的先知，那这个就是一步一步越来越厉害，好，一步一步的程度越来越厉害，我们的虚假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虚假，起先戴一层面具，后来戴两层，后来戴三层，后来戴四层，我们会不断的累积。可是唯有听到神的话语，我们愿意谦卑下来，靠神的恩典有所改变，我们才能够承认说，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内在品格最好的证据。我们外在的行为是流露从我们内在的品格所流露出来的。我们能够爱人，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爱。我们对公义不满，因为我们有公义的价值，有公义的标准。这个是世界上的所缺乏的，世界上人看不起这些的，可是在神的眼中视为宝贵。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这一段呢，很扎心的控诉的内容，我们为自己来读神的话语，不是为别人来读神的话语。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在我们中国年的开头的第一个主日呢，我们就聚在你面前，我们来领受神你的恩典，你的话语。每当我们读到你的话语不合我们的思想的时候，不合我们的标准的时候，求神你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眼光，提高我们的标准，让我们能够用耶稣基督的心来体会这个世上的这些的需要，用耶稣的公义呢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不公，用耶稣基督的爱呢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用耶稣基督的信实呢，我们可以来对待那些言而无信的人。别人可以不信实，我要信实；别人不懂得爱，我要懂得爱；别人不公义，我仍要追求公义，因为这个是我们不可不行的事情，是神你吩咐我们的。唯有当我们如此去做的时候，虚假就会越来越远离我们，我们会越来越接近真理，接近光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做天国的儿女，做光明之子，将荣耀归给这位公义的君王耶稣基督。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生活仍然会遇到困难，仍然会遇到挑战，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公的事情，可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庇护，寻求你的安慰，寻求你的力量，让我们好好的将我们外在的行为流露出我们内在，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门。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心中默祷 领受神的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
们，
阿们，
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